时不时，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识一些领袖，他们做了伟大高尚的事，但最后却失败了。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我们经常会对将来感到迷茫。在许多方面，这就是发生在古时那一代以色列人身上的事。他们首先领受了我们现在称之为《撒母耳记上下》的这卷旧约圣经书卷。他们得知大卫王的后裔要保障他们的国家安全，把上帝的统治扩展到地极。但随着时间流逝，大卫和他的家族失败，以色列许多人想不明白将来会如何。撒母耳记的作者受上帝的灵引导，承认大卫和他的后裔给以色列带来许多试炼，但他写这卷书是用绝不含糊的说法重申，大卫家仍然要给以色列带来极大祝福，在全世界扩展上帝的国度。这是我们这一系列撒母耳记的第一课，我们给它定的标题是撒母耳记简介。我们在这一课里要看我们这卷书如何首先呼吁古代的以色列人继续盼望实现上帝对大卫家的应许，我们也要看到他如何鼓励我们把我们对上帝国度将来的所有盼望放在耶稣这位伟大完全公义的大卫子孙身上。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要承认今天几乎所有基督徒都不是把圣经这部分看作是一卷书，而是把它看作是两卷。因此我们讲撒母耳记这卷书一开始可能看起来很奇怪，但第三世纪的奥利金和第四世纪的耶罗米他们的著作证实，撒母耳记上下原本是一卷在一起的书。很有可能他第一次被分成两卷书是在古人把旧约圣经翻译希腊文七十世译本的时候，为的是要迁就古代书卷篇幅的限制。按我们知道的，第一次把撒母耳记分成两卷书的希伯来文文本是在很迟的时候，到主后16世纪早期某个时候才发现。出于这些原因，我们要遵循古代希伯来人的做法，说撒母耳记这一卷书，而不是撒母耳记上下这两卷书。只有我们引用具体章节的时候，才会使用撒母耳记上下这样的说法。我们对撒母耳记这卷书的简介要分三部分。首先，我们要探索这卷书的背景，它是谁写的，是在什么时候写的。第二，我们要看它总体的设计，撒母耳记是如何写成的，为什么要写。第三，我们要思想这卷书的基督徒应用，这卷书对于我们今天意味着什么。让我们首先来讲一些基本的背景问题，这些问题对于理解撒母耳记这卷书来说至关重要。我们要集中来看我们这卷书的背景的三个特征，它的作者、写作日期以及当时上帝百姓的处境。让我们首先来看撒母耳记的作者。基督徒认同基督和他第一世纪使徒和先知的见证，他们正确相信圣灵默示了撒母耳记整卷书，因此不管是谁写了这部分圣经，他对历世历代所有上帝的百姓都拥有来自上帝的权威。但与此同时，圣灵默示一个人写下这卷书，用这卷书讲他和其他古代以色列人在当时面对的处境，我们越了解这位人类作者的情况，我们就越能把握这些情况。不仅仅上帝为什么一开始给他的百姓撒母耳记这卷书，还有上帝要我们怎样把它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要探索撒母耳记的作者是谁，我们开始的时候要讲古代的传统派观点，然后我们要概括主流的当代批判派观点，最后我们要看一些最近的福音派观点。这些观点要引导我们来学习这一课。让我们首先来看这卷书作者的传统派观点。巴比伦塔木德阐述了对撒母耳记作者的传统古代犹太教和基督教立场，他记载了传统拉比的解经和教导。 我们在《末门书》14b 论述不同旧约圣经书卷的一系列问答中看到这句话。撒母耳写了以他命名的这卷书，还有《士师记》和《路德记》。我们在这里看到，古代拉比指出，撒母耳是我们关注的这卷书，以及《士师记》和《路德记》的作者。这种观点反映了古代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通常做法，就是把旧约圣经书卷与突出的先知人物联系在一起。虽然古人广泛认同塔木德的说法，但几乎没有正面的证据支持这种观点。这里我们要提到《历代志上》29章29节，他讲到先见撒母耳的书，但最有可能的是，这节经文讲的是非圣经正典的撒母耳的预言汇编。这很像历代之中也提到的拿单的书和加德的书。我们总要记住，撒母耳记上25章1节把先知撒母耳去世的日期放在后来在撒母耳记下记载的一些事件之前。因此，虽然先见撒母耳的书的一些材料或类似文本可能已经融入我们的这卷书里，但我们可以相信是先知撒母耳本人以外的另一个人写了我们讲论的这卷书。
One of the interesting things about the Old Testament
关于旧约圣经，其中一样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如此多的书卷是匿名的，撒母耳记上下也是如此。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作者是谁。历代志上29章29节给了我们一条线索，撒母耳、拿单和加德都留下了他们先知事工的文字记载，因此不管是谁把这些书卷变成他们最终的形式，他都可以获得原本的源头资料，甚至从撒母耳本人那里获取资料。但因为在大约撒母耳记上25章讲先知那时候去世了，那么很明显他本人并没有完成以他名字命名的这两卷书。